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这几天呢，这个国际的事情都相当多的，到了八月初了，2024年的八月初，有很多的这个大的变化。那么关于这么多大的变化呢，这个扑朔迷离。那么现在呢，情况比较好，因为现在这个在平台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论意见，那么我们一般呢都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呢就是从各个方面能够佐证很多的消息，补充很多消息的这个渠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我们这些做节目的人呢也会产生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说，你无论怎么讲，你的那个得到的消息，你的独家的看法都基本上的有人是在做了，所以这个整个的情况呢，对我们来说是也是一种压力啊，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节目把它做好。我今天呢想这个摆脱很多的这个国际的问题啊，把它集中在讲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讲中国的这个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这个情况。这个题目呢要讲的好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我看呢就是现在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呢，总是两股完全不同的声音。一股呢就是这个唱衰它，那就是说这个经济不好，现在有这个房地产的危机，有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沉重啊，还有出口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一种就是负面的讲法。这种讲法呢在这个境外的平台上呢是很多的。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官方的讲法，官方的讲法呢总是乐观的啊，总是并且有很多的数据来证明整个经济发展呢还是处在一个温和的向上的状态。那么就这两个观点呢，这个在谈中国经济问题上往往呢就容易站边啊，也就是说你要不就是讲唱负面的，要不就讲这个唱正面。如果这个有了这个靠边的这个基本动机呢，那我估计讲起来它一定有很多的这个不周之处啊。我呢其实一向以来在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我都还是一个希望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跟大家讲，这样呢有一定的说服力啊，也不是讲专讲负面，也不是专讲正面。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呢就要讲讲中国现在经济的这个发展。我们讲到中国经济发展呢有一个新的俗语，这个俗语呢应该是2022年提出来的，这个俗语叫新质生产力。那当然这个新质生产力呢这个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如果翻译成给外国人听的话呢，这个叫做我都不知道怎么译啊。新质嘛是生产力是 productivity， 新质呢是 new nature， 那么可能是 productivity with new nature。 如果比较正确的翻译，那别人就问了 what is new nature、啊、就是那个真正的质量的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呢在整个节目里面呢我倒不愿意为这个字眼啊去进行什么解释，因为这个术语呢是个新术语，但是它不是一句空话，它里面一定包含了一些它希望能够传达的意思。我今天呢就围绕这个第一个这个经济的方法呢我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中国大陆自己的解释呢，说这个新质生产力呢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啊，它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那么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增长。那么这里呢就又讲到了中国的传统生产力和中国的新的生产力啊。我觉得讲新质这个字啊有些很多人不懂，但是讲新类型的生产力呢恐怕听得懂的人比较多。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现在稍微要讲讲中国的经济形势。理论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呢本身呢是一个经济这个剩余逐步积累的过程，就是无论一个国家怎么发展呢，它的这个是一个经济越来越剩余的多。那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处在低发展的状态，那它往上走都是一路好的。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它走到了一定的界限以后， 它呢就产生了剩余，所以剩余呢是一个必然的。那如果你经济发展，你一定有剩，那如果你没有剩的话，总是处在一种需求经济，那就说明你还是处在一种发展经济。那中国呢曾经很多年以来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也就是它这个供不应求，那么那就谈不上是一个有什么剩余。那么现在大家都谈到剩余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它已经变成经济剩余并且逐步积累的这个过程。那么一般来说这种积累呢有四种途径，一个呢是通过持续的要素的投入，就基本的需要的元素，比方基本建设 等等，或者资金啊等等。第二个呢是通过资本的投入，或者劳动力的增加，或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三个方面我们叫做这个要素的投入啊。要素投入包括几个方面呢资本投入，多给钱比方说劳动力的增加，那就动员更多的农民到这个制造业来工作。第三个呢是开发性资源，发现油田发现稀土的矿产大规模的开发，如果本身不够到海外开发，这都是一个发展的形式。那么这样呢慢慢的就等得生产超过消费，产生剩余和积累，那个就是因为不断的有资本投入，不断的有劳动力的增加，不断的有自然资源的开发的利用，那样的生产呢它总是要超过消费，所以呢就是产生了剩余并且呢 这种剩余呢会积累起来。比方说房地产，房子做多了它就控制就多了，这就是积累，那么积累到一定程度呢它就出现了危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讲第二个，这个一个国家的生产如果要能够解决这个生产过剩的途径呢，就是对外通过国际经济的合作，比如说在国际贸易当中形成进出口或者引进国际的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增长。那这个是第二种解决的方法，因为你有过剩嘛，你就要扩大你的海外的需求，争取呢更多的出口，或者呢引进更多的外国的投资，来促进这个经济的增长。那所以我们讲了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传统上很多国家在达到了富足以后，达到了过剩的以后，他们的手段呢就是对外扩张。那比方说早年的这个殖民地等等，这些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以后这些西方国家很多都出现了这种剩余的危机那这种方法呢也是一种减轻这个剩余的可能性对外这个武力征伐殖民地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和财富。那么第四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呢，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优化资源的要素的配置，提高这个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呢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增长。那这就是四个出路。那么这个四个出路我们再理一下我们就现在这不光是讲中国的，也讲美国，都是一样的，就是四个途径。一个是这个持续的投入资本投入，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开发，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这个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出口或者引进外资第三个就是不断的扩张土地扩张，这个扩张不一定说是军事占领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外国形成他自己的资本的出口地，那么这样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来解决自己的经济剩余的这个问题。第四个通过科学技术和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生产的要素。我们在这里呢讲了这个四条，我们就用这四条呢我们来衡量一下，看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者美国的经济发展他们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一条条的讲第一条路，这个在历史上呢是推动了很多的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但是呢也带上了资源的枯竭 啊，这第一条路我们已经讲清楚了，就是一个持续的要素投入啊，通过资本投入、劳动力增加和自然资源开发的利用，使得生产超过消费，产生剩余和积累，这就是第一条路径。这个第一条路径在历史上是推动了很多地区的经济的发展的模式，但是呢，它造成的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资源的枯竭啊，这个一定是的，并且呢，还造成环境的破坏和不平等等等问题。我们看看中国在经济低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在1976年以前，中国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投入啊，也没有启动很多的劳动力，农民呢基本上都是农民的户口钉在农村，就不能出来。那么另外呢，这个城镇人口呢也在这种公有制的管理之下，它也没有什么发展啊，国家呢对于资源的使用也是有限的，根据计划经济。但是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呢就走了第一条路径，那就是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资源的这个配置啊、使用啊、改变劳动力，所谓有农民工之说，大家进城，那么并且呢大规模的这个开挖这个自然资源。那么这个当然等到中国能够有几十年的这个经济高速发展，也就是第一种途径，而这种发展带来的结果呢，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资源枯竭，那还有就是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还产生了贫富之间的极为的不平衡。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第一点吧。我们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增长的程度上，也就是这种要素投入型的这种增长模式。那么近几年以来呢，又随着资金、土地、劳动力这些要素的价格持续的上涨，那么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原来的优势、已经不再显著了。我们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大量的投入土地资源、资金资源，那么来发展我们的这个公路网啊、基本建设啊、港口运输啊、发电厂啊、水坝呀等等，这些呢都在发展的很快。那并且呢大量的土地批迁出去，把这些土地呢就是作为房地产的开发，来拉动地方的经济。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就使得资金、土地、劳动力这些要素的价格呢就持续的上升。所以呢到了现在为止，到了2024年，我们看到这几方面我们的优势呢慢慢不太显著了。我们的劳动力现在比较昂贵了，并且还在继续的昂贵当中，土地的资源非常有限，环境污染使得我们现在需要用更大的力量去改变这个开发当中大量的攫取自然资源造成的这个环境的破坏。那么而这个长期以来用这种模式，第一种方式形成的靠房地产、靠基建这些来拉动，所以呢这个叫债务驱动这个模式，现在看来难以为继。那我们讲的第一种方法显然是有问题的。1980年中国的人口是10亿人口，当时的人均 GDP 也就是200美元，大概上是2000亿美元总量的一个国家，是非常小的。那么当时1980年中国占全球的 GDP 的比重只有 1%， 非常小，那么基本上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荷兰啊的 Netherlands 它的经济规模。那么经过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2020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了18万亿美元，就是从这个2000亿到18万亿，那么这个就比1980年的 GDP 呢增加了90倍啊，到了现在为止接近这个100倍了，就增加了这么多。对中国来说呢，在过去的40年的发展过程里面，经过大规模的基建的基础建设、产业投资、城市的和房地产的开发以及各个方面的经济发展，中国呢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举世瞩目的一个成就，这个我们都看得到。中国呢再不是一个弱国，也不是一个小国家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样的发展呢，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有坏处啊。第一个，我们有三大红利。第一个红利呢，为什么中国当时能够发展得这么快呢？因为中国当时有10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中国当时具有低成本的劳动力的这个优势啊。那个你看，一年的人均 GDP 只有200美元，那个人口的优势啊，这个劳动力的优势是极为显著的。那么这就叫做人口的红利，人口多且便宜。第二个呢，就是当时1978年以后，这个进行这个基础性的制度的供给，就形成了制度的改革制度的红利。那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基础性的制度啊，它这个制度呢基本上是公有制为主的，所以呢没有很大的这个负担，那个所有的人都是根据一个公有的制度来按照供给，而它的发展呢开始走上这种市场经济的道路，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改革制度的红利啊。一方面是中央控制，另一方面呢又允许部分的人进入这个外资投资的企业，流动的企业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以这叫制度红利。第三个红利呢，那就不用说了，就是中国融入了全球化，有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参与，那么它又有一个全球化的红利，劳动力便宜，人口众多，用制度化管得比较的稳当，那么又有这个全球化，所以这个三大红利加起来就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的长足的发展，所以呢发展速度极快。另外一方面呢，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也就是中国40年以来这个资源投入最大的，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大量的农民变成了工人，这个比例是很高的。那么这个就已经走了40年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走了40年以后，中国还能不能按照过去的40年这个大规模的资源投入、资金资本的投入或者劳动力的投入来推动未来的几十年的这个继续的高速发展呢？这个呢就出现了几个不可持续的问题啊。我们前面讲了有红利，但是不可持续。那大家说有什么不可持续呢？我下面讲讲不可持续的几条。第一个，从资源要素的投入来说，2023年中国的 GDP 这个是126万亿人民币，大体上为了达到120万亿人民币，中国呢大体上消耗了地球上各种资源的这个大概 50%， 就是你要达到这么高的 GDP， 你是消耗了全球资源的一半，这个是资源要素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瓶颈不可能性。我们知道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从地球内部挖掘各种的矿物原料，煤啊、石油啊、各种的金属啊、铜铁啊，这些东西一直到稀有，主要就是铁矿石或者煤炭，这个天然气，还有各种做水泥用的石灰石，还有各种各样的矿石。总之地球上目前每年采掘的各种矿产的资源呢是241亿吨，那么中国呢一个国家用掉了120亿吨，也就是用了全球的这个自然资源的大概一半。那么为了取得这个100多万亿的这个发展，我们用掉了地球上一半的资源，这个是个非常触目惊心的，以前没有统计数字跟大家说过。那么中国的 GDP 是全球的多少呢？是全球的20%，也就是你要维持这个20%的 GDP， 占全球的，你要用掉一半的自然资源。中国的工业规模和出口贸易呢，都是全球的30%左右，也就是 GDP 只有20%，你的工业规模和出口规模分别都是全球的30%，那么你用掉了50%的资源，那么按照这个全球的20%到30%的这个生产的规模，我们消耗了全球的地下资源的50%。如果中国按照这个比例继续下去，再过20年，那么中国假设它的 GDP 能够再翻一番，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把全球的资源全用光了。 GDP 翻了番，资源翻了番，显然不可能，也不可能给你这么用，否则资源就耗竭了，也没有什么多少国家会按照这种模式走，所以这是第一条的路。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呢，工业生产源头减量，从源头上压低资源的消耗量，节能减排，从源头上降低单位能源消耗的力度，减少这个碳排放，是十分重要十分关键的。我们刚刚看看这个数字，大家就知道有多么的这个重要，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中国的经济就很难走通了。这个中国呢，如果说要继续发展，这条路非走不可。如果你不走这个来改变工业生产源头的这个减量，这个中国没有发展的这个空间的，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呢，中国在很多的规划里面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比方说第十四个五年计划，还有关于2023年的远景目标里面呢，都讲到了，比方说这个提到了2035年中国的 GDP 的单位能耗要从全球单位能耗的平均值的 150% 降到全球的平均值，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单位的能耗，就是我们的这个要上去，每一个单位我们要用的这个原料比全球要高上 50%， 也就是它达到 150%。 那我们说就是未来发展十年二十年，中国恐怕要拉得跟全球一样，不是说你要超过全球，是要拉得跟全球一样，就是少用资源，这个已经对中国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到了2050年，中国呢现在是希望要把这个能耗单位能耗降到全球发达国家的单位能耗的平均水平，还不是低于平均水平。那么所以呢，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如果要持续发展，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源头减量，节能减排，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如果继续用过去40年的投入方式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推进，是不可能持续的。那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从资本的要素投入来说，那刚才讲了这个资源啊，这个资源是一种。这个把自然资源耗竭的一种发展模式不能够再持续了。那第二个，从资本资金的要素来看呢，我们说从资金投入来说，中国的经济在1980年呢以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相比呢，流通中的货币使用量呢相对很低。那大家记得80年以前，我们所有的人手头并没有什么钱，流通的钱不多，要买这个奢侈品很少，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收入，所以呢，货币流通量相对相当低。我们当时在大陆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就是60-70块钱工资，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到了升成教授以后也就是100来块钱的工资，所以那个货币量很少。那么在这样货币使用量相对低，市场经济呢它就不同了，市场经济呢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量来作为润滑剂啊，促进各种资源优化的配置，这就完全不同了，它需要货币经济，因为你搞市场经济。那么所以呢，中国呢就不断的添加这个润滑剂，所谓润滑剂呢就是货币供应量非常大的。那么过去的这个40年，中国的货币 M2 的增长幅度是令人震惊的，2023年的年底或者2024年的年初，大体上的这个 M2 的货币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亿人民币。中国从这个1949年后期开始发布人民币以来，用了63年的时间，到2013年这个 M2 达到了这个100万亿，第二个100万亿呢用了7年，就是增幅极快。你看用了63年，它的货币才达到100万亿。那这个到了2013年，倒是从2013年过来就到了20年，又7年就达到了，又增加了100万亿。 第三个100万亿呢，就是2020年到2024年又增加了100万亿，所以这个速度增加，头一个100万亿用了63年，第二个100万亿用了7年，现在的100万亿用了4年，就是货币啊多得不得了。那么中国的货币发行越来越快，资金量呢也储蓄得非常巨大，这个就是一个所谓资金投入的。总之在十几年前，中国如果一年增加几千亿的这个货币，也就是 M2， 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呢就可以增加2-3个百分点，物价房价或者股市的价格呢也就会有波动。到了这2年，中国一年增加20万亿的这个 M2， 股市一点都没有反应，房地产的价格也拉不起来，商品价格也不明涨也不敏感，也就是说你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引不起它的震荡。商业银行里面也还有巨额的资金，这么多的 M2 是通货膨胀吗？我们看看货币量好像的确是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市场要有反应啊，但市场没有反应，很迟钝，反而感觉这个出现了通货收缩的情况。目前资金对于市场不敏感，都存在银行里不出来，钱是搁在银行里，市场呢没有发生周转，没进股市，没进房市，也没有进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去消费，钱呢就躺在银行里。那你印了300万亿人民币的这个 M2 放在银行里，这怎么办呢？就说明资金投入对于改变这个方式呢它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就有一个答案了，就是按照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中国如果还是像过去的10年靠增加货币，通过增加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这是已经不能够持续的了。货币投放的边际效应，调控的敏感度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好，我们就讲了这个资金的，我们就讲了这个，我们前面讲了我们的第一种方法，我们讲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源头啊，这个要减量，就源头要减量，就是不要造成用了那么多的自然资源，从资金投入来说这个没有办法起到作用，现在变成了4年增加了100万亿，总数300万亿的这个 M plus 的人民币的资金，现在根本对市场没有作用，房市股市都没有受到影响，老百姓也不消费，都放在银行里，那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在过去啊，老是就是用发几千亿的人民币来拉动经济，是的确有敏感的，到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第三个就讲讲劳动力的投入了，我们讲还是第一条大线，几个方面吧。劳动力要素投入呢，中国1950年只有6亿人啊，我们这个到了1950年代，中国当时一个口号叫6亿5000万人民，这样叫了20年，那然后就开始讲不止了，那么现在后来讲10亿，现在讲14亿。我们知道从1950年的6亿人口到1980年就增加到10亿人口，这样呢用了差不多啊，是这个三十年的时间，增加了大概4亿人口。那么近40年呢，中国的人口增加了4亿，变成了14亿。现在195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的人口呢，全中国1780万。1960年代呢是2400万，那是生的比较多。公元2000年，200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是1800万，2010年，中国人口增加是1600万，但是到了2020年，出生人口呢已经降到了1200万，又回去了。2023年呢，第一次突破了千万，就变成了只有900万。人口出生的下降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下降速度也非常快。1950年代出生的人呢，到了2010年基本上全部都退休了。这个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2020年就开始进入退休，60岁了嘛。而现在中国的新成长的年轻人就业的人群呢，都是在1990年代2000年以后出生的， 大体上每年上岗退休人数相对比呢，会减少几百万劳动力的就业人群，就生得少退得多。所以呢，这个中国无限供给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这种优势呢，就进入了一个拐点，这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说，中国的人口基数也进入了拐点。中国的绝对人口现在是14亿多一点，还比印度少。再过30年，就是到2050年以后，这个完全可以降到人口呢只有12亿甚至呢11亿之间。人口的规模在趋降，整个人口呢也在走向深度老年化。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整个人群的 20%， 那印象中好像是 18% 吧，现在已经到了 20%。 再过十几年呢，60岁以上的人群呢要达到 30%， 这个就使得中国变成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呢，讲到这里我们就说，在靠劳动力要素无限的投入，劳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呢已经降低了。所以说呢，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第一条路径，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四条路径。第一条，靠资源、靠资金、靠劳动力大量投入的这个加速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去40年的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以持续的，也没有办法在未来复制。所以中国的这一段应该说就走完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有三条路，我们就讲了三条路径。第二条路径就是对外贸易。那我们呢休息一下，我们下段时间呢再讲这个第二条路径为什么呢很难走通。谢谢大家。